未完的叮咛。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？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，可知一生有你，我都陪在你身边。题记：闲时坐在床上，拉上床帘，安静的像是一个人拥有整个世界，翻着跟他的微信聊天记录。自从来到学校，和他的距离变远了不少。我不喜欢打电话，因为我以为电话太容易显示自己的消极情绪。或许是在这个敏感又叛逆的年纪，我不太懂如何去表达对他的爱，不忍心去伤害，却总是句句带刺。所以比起电话，我更喜欢在微信中与他交谈。返校的那个下午，我急急忙忙整理着行李，嘴里嘟囔着各种不满。他帮我把一件件从衣柜里飞出的衣服折好，放入行李箱，坐在床边玩着手机。偶然一抬头，发现妈妈又往我已经塞不大下的行李包里塞着厚衣服，再看看旁边几个装着厚棉被的大袋子，不禁皱眉。大包小包的东西看得总是让人心生烦躁。他似乎并不知道我的不满，仍絮絮叨叨地说着那些听出老茧的嘱咐和叮咛。他总怕我照顾不好自己。也是，虽说是习惯了住校的日子，家这个地方也是让我内心最安稳的地方。两个人火急火燎地把行李扔出车后，我就很习惯地坐在副驾驶座，系上安全带，开始睡觉。他也习惯性把广播关掉，空调风力关小，开得小心翼翼，总想给我多一点安稳。我半眯着眼看着他，享受难得的两人独处的时间。还是一样的盘发，一样不着粉饰的脸。我有些心安，我很怕自己一眨眼他就老了。我忍不住对他说，让他平时也保养保养自己。他只是笑笑，做着鬼脸问我说，是不是嫌弃他老了。我笑出声说道，嫌不嫌弃不都是我妈吗？他也只是咧嘴一笑。他的确不是传统的美人，不小鸟依人，不柔情万种，身材高挑却不算纤瘦。印象里他的聚会和出游特别少，更多时间他穿梭在上班、接孩子、回家的路上，因此也少了梳妆的时间和机会。他更像是一个普通的母亲，在买东西时讨价还价，为儿女的学习而奔走。他温柔却也急躁，他最大的骄傲就是他的儿女。我和他平常最多的便是言语上的针锋相对。我懂他的爱，却总是有自己的想法。两个人摩擦出的往往不是火花，而是一场大火，两败俱伤。我也总想好好表达自己的爱，我也很怕自己一句随口说出的言语就伤害到他。对他，我总是给他最大的、最好的慰藉。每次在学校受委屈了，我就特别想家，只是不敢把自己那些消极情绪带给他。家和他总是可以轻易刺到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，而报喜不报忧更成了在外的人必做的事。到了学校，停了车，搬着大包小包去了我的寝室。我习惯性的将铺床和整理这种琐事交给了他，自己赶着时间出校买晚饭。 没想到回来的时候他还在。我也没有自觉地啃着手里的吃食，没有给他留下。他调侃着我，你怎么没给我买呢？我正想狡辩，只见他笑着摆摆手，示意只是个玩笑，然后拿着他仅有的几个化妆品走到镜子前，边画边告诉我说，今天要找我老师去询问我的学习状况。嗯，他总是这样，只有在这样正式的场合才特别正式。晚上在宿舍拿起手机，好几条未读消息，都是他发来的微信，随意点开，传来他聒噪的声音。开启免提，整理了下东西，室友也见怪不怪地笑笑说，又是你妈啊。我无奈地点点头，又点开了一条。对于他这些说了一遍又一遍的话，虽说是不耐烦，却也听了下去。我懂，那是关心。雨轻轻，我等着你身影，你拿着伞靠近，为我遮着风，挡着雨。习惯了他的关心，习惯了他的保护，习惯了他的爱。当他老了，头发白了，睡意昏沉，让我坐在他的摇椅旁，听他讲那些被我们深深铭记的年轻时的故事，听他在讲那些听出老茧的嘱咐与叮咛。